十二篮子。平安，
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是赦罪即认罪。经文是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我来念。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赦罪这件事是神的心愿，神爱人，神乐意赦免人的罪，所以自从人犯罪之后，神就想法替人赎罪。在旧约的时候呢，神用牛羊等物替人赎罪，那到了新约呢，神就设立了主耶稣，他是神的羔羊，为赎罪祭，叫他一次献上，人就得以永远赎罪。在神这方面来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已经完全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但是在人这方面来看呢，还得加上一个条件，相信。谁相信主耶稣是为他的罪流血，他就得着救赎，罪过就得着赦免。谁若是不信呢，他还是沉沦的，要下地狱的。但是赎罪这件事却已经完成了，并且是出于神的，是神发起的，是神要做的一件事。神做这件事甚至牺牲了他自己独生的爱子，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所以神要赦免人的罪，要为人赎罪，是毫无问题的。有罪的人啊，你还怕罪得不到解决吗？还怕罪得不到赦免吗？神要赦免你，神乐意赦免你，并且已经出了极大的代价来赦免你。 一个罪人什么时候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是为着他的罪，那他的罪呢，就能够在信的时候就得着赦免。一个信徒如果偶然被过犯所胜，犯了罪了，只要他肯诚心悔改，到神面前去承认，一认罪，也就得着赦免。主耶稣所出的血价是够大的，够赦免人一切的罪，洗净人一切的不义。所以无论是罪人或者是信徒的罪，都有办法。主耶稣曾经有一次对彼得说，要赦免人70个7次。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该一直赦免人，永远赦免人，只要人肯回头悔改，罪没有不得着赦免的。主既然能够把这个恩典的话教训彼得，那难道主自己不实行吗？绝对没这回事，他必定会赦免忧伤痛悔的罪人，并且是永远的赦免。好多人以为人犯罪好像是写错了字，赦罪呢就好像是把错字给涂改那样的，还会留着有一点擦不掉的痕迹。岂知这绝对不是神赦罪的事实。主耶稣的血是洗净人的罪。什么叫洗净呢？洗净就是洗得清洁到一个光景，一点瑕疵斑点都没有了，好像这个人从来没犯过罪一样，就像基督自己一样的圣洁。以赛亚书1章18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看，雪白跟羊毛是一点红的痕迹都没有，所以神洗人的罪呢，是绝对洁净不留痕迹的。路加福音15章里头浪子的父亲所做的事啊，真是叫我们认识天上的神赦免罪人的心。当浪子回头还在返家的路上，父亲看见了，就去迎接浪子。这个老人家不是慢慢的走过去，乃是快快的跑去的。父亲因为爱子心切，走好像是太慢了，他的脚非跑不可。今天神对一个回头的罪人，他赦免人的脚也是快跑的，他是巴不得快一点赦免人的罪。浪子是不是快跑到父亲那儿去呢？不，他没有跑。在他们两个人的动作上，给我们看见父亲要赦免儿子的心是过于儿子要得赦免的心。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父亲的亲嘴，父亲的怀抱，都告诉我们说，回头的罪人是神最喜爱最悦纳的。虽然儿子还在那儿恨恶自己以往所犯的罪，觉得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一直向父亲认罪，但是父亲因为爱子心切，却忍不住了，不能再等待了。在路加福音15章18、19节里，浪子认罪的话呀，一共是有5句，可是在21节呢，只说了4句。没等这个儿子认完了罪，父亲就把他的话给打断了，就吩咐仆人去拿上好的袍子戒指等等给他穿戴了。 哦，我们的天父要赦免我们的心呐、啊，是过于我们要得赦免的心，并不必等到我们哭到三天三晚上，罪认了又认才得赦免的。多少时候我们总是认过又认，哭过又哭，以为要把自己打得遍体鳞伤才能够得到赦免。弟兄姊妹啊，我们误会了神的心，反而是伤了他的心。应当知道，他爱他所买来的人，是过于我们爱我们自己呀。他是巴不得要赦免我们，要快跑的赦免我们，不必等我们认完罪，他已经赦免我们了。多少时候在家庭里头，你所爱的人得罪了你，你岂不等着要赦免他吗？若是对方肯从心里头向你认一个错，赔一个礼，你岂不立刻就赦免他了吗？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有赦免人的心。人间的事尚且是这样，何况天上的父神满了慈爱和怜悯，岂不更是永远的完全的赦免人的罪吗？神叫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解决了人的罪。这一段完全是因着神的爱心，但是主耶稣现在已经流了血，神自己替他做见证说，信的人罪能赦免，认罪的人罪能得洁净。这样罪人就只要相信，信徒只要承认，神就不能不赦免你的罪，不然神就不信实，神也就不公义了。但我很敬重地说，圣洁的神怎能不信实不公义呢？所以无论如何，罪得赦免这件事实在是保了险的，所以应当因神而喜乐。罪永远不能做我们的主，我们能够脱离罪，能够得到赦免。神的真理有两面，以上我们说的呢，是特别注重恩典方面的，都是实在的。只要人在神的恩典里蒙保守，自然不必为着他罪得赦免的问题再来挂心。但是，如果人以为神的恩典是可以浪费的，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的，就要请他注意底下的话了。底下的话是很严厉的，记在罗马书11章22节，神的话说，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曾经有人说呀，哎，我是躲在保险之下天天犯罪。又说，我呢是白天犯罪，晚上呢就到神面前去一认，哎，就得赦免了。那到第二天呢再犯罪，晚上再认，再得赦免。因为主耶稣既然能够教训彼得要赦免人70个7次，那他当然也必定会能够赦免我。况且凭着约翰一书1章9节看，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因主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替死不能不赦免我的罪，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过的罪。无知的人啊，应当知道神的恩典是带领你悔改的， 不是鼓励你犯罪的。你若是以为宝血是可以由你任意浪费的，就宝血从来没有洗过你这样认的罪。现在我要凭着圣经来答复这个问题，请看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这一节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一个条件，两个结果。有了一个条件，就必定得到两个结果。什么是这儿的条件呢？就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若是行在光明里头，或者说行在亮光里头，就是不行在黑暗里，不犯罪，有光明的行为，没有黑暗犯罪的行为，那么是行在哪一种光明里呢？或是说光明到什么程度呢？这儿说光明到如同神在光明中。按着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并且是毫无黑暗的那种光。这样行就是行在神的亮光里头，就必定得到底下两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就彼此相交，这就是在主里的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有了上边的条件，就彼此能交得通。如果交不通的话，就必定是在上边的条件上出了事儿了。不只是这样，还要得到第二个结果，就是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意思就是有了行在光明中的条件，就宝血对于我们的罪也要发生洗净的功效。现在我们看清楚了，彼此交通跟这个宝血洗罪都是跟着行在光中的条件而来的。如果基督徒没有行在光中，就必定失去彼此交通跟罪得洗净的益处。反过来说呢，要有交通，要血洗罪，就得行在光中，不然就是要交也交不通，要洗呢也不可能了。第一个结果交通是看得见的，是在地上能经历的，并且是在人面前的。那第二个结果宝血洗罪是看不见的，是在天上的事实，并且是在神面前的，但是在地上看得见的如何是事实，在天上看不见的也照样是事实。在人面前如何是事实，在神面前也照样是事实。所以如果你这一个犯罪的信徒在地上不能很自然的跟其他的信徒有交通，看见主里的弟兄姊妹巴不得要躲开，不愿意见面，我就很严厉的对你说，你这个犯罪行在黑暗里的人，你什么时候失去了与信徒的交通，在天上神的面前，宝血洗罪的功效也临不到你身上。第一个结果 怎样因着不行在光中失去了，照样呢，第二个结果也定规得不着。虽然在你的口里认过罪，但是宝血从来没有洗你这个罪。这并不是说宝血失去了洁净罪的能力，乃是因为你的情境不行在光中，不合宝血洗罪的条件。洗罪的条件是行在光中，但是你呢，一直犯罪，一直行在黑暗里头，所以宝血不能洗你的罪。宝血只能洗行在光中那样的人，那样的罪。不要自欺，你若是犯罪堕落，失去了看得见的交通，我怕在看不见的天上，血也没有洗你的罪。让我告诉你，并且很郑重地告诉你，你若是不肯以忧伤痛悔的心来切实对付你的罪，将来你在基督台前还得算这个账。所以光有口里的承认，而没有行在光中的行为，和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就这个罪必定没得着洗净。现在我所讲的是特别注重这一个条件上，就是行在光中，因为这一个条件是被一般浪费宝血的人所特别忽略的。其实呢，宝血不能够被他们浪费，岂知这个条件对他们呢乃是唯一的救药啊。所以我就要多注意这一点。凭圣经来看，一个信徒犯了罪要得到赦免，至少需要有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心，忧伤痛悔的心。在诗篇51篇17节那记着大卫经历后的话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第二呢，就是口，承认罪的口。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儿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三，就是行，行在光中，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所以若有人以为躲在宝血之下可以天天犯罪，或者是说白天犯罪晚上一认就能够了事了，我真是要郑重地说，绝对没这回事儿。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什么时候行在黑暗里头，就在那个时候宝血不能洗你的罪。宝血在这儿不能做你的避难所，不能做你的保障。若是要宝血洗你的罪，你就得先行在光中，不再放肆所犯的罪。真正的认罪呢，必须依着神的意思而经过忧愁的。这个忧愁就要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这个懊悔有七种的表现，就是一，殷勤；二，自诉；三，自恨；四，恐惧；五，想念；六，热心； 七，自责。请你参看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一节。在这七种光景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认罪的人，不然就是口是心非的认罪。口里认罪，心里头呢并不恨罪。我再说，宝血对这样的人不发生功效。有的人犯罪一直是让罪缠绕着，是因为懂得罪得赦免的一个方式，或者说呢，是知道罪得赦免的那条路，那个方法。他知道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想主耶稣已经替他流了宝血，这个宝血是能洗他罪的。同时呢，神又是信实的，公义的，他若是承认他的罪，神就必定赦免他一切的罪，洗净他一切的不义。那么他既然有这个护身符，就放肆一点吧，随便一点吧，横竖有办法得着赦免，他就犯一点罪吧，只要一面犯罪一面认罪好了。吼吼，真是的，这样的人是何等的危险呢！我曾经听见一位弟兄甲把另外一个弟兄乙他的信呢给拆开看了，后来甲呢就对乙承认说，私下拆看别人的信是不对的，但是我知道你能赦免我，所以呢我就拆开看了。这就是懂得罪得赦免的那条路，而故意的去犯罪，这真是上了魔鬼的当啊！这样的人在属灵的路上正是礁石，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今天若有人光懂得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赦罪的方式认罪，而不知道本章七节说的行在光明中的条件的人，真是愿意你战惊恐惧，好叫你不犯罪，以致得罪神。让我再说，神的恩典是领你悔改的，不是鼓励你犯罪的。人就是看见了有罪，而去向神或者是向人认罪，但是那个认罪的时候的心境又是多么的不同呢？按我个人看，至少有下列四种心境。一，因为自己的良心不安。人犯罪之后呢，良心就不平安，就要控告。人认了罪之后呢，可以使良心平安，不再控告。为着良心有控告而认罪是可以的。但是若单单为着要良心平安而去认罪，光是为着要停止良心控告的声音而去认罪，而没有看见比这个更深的原因的，什么是更深的原因呢？就是罪本身的可恨，就只为着良心平安这种的认罪不过是贿赂良心而已。良心在我们里头是告诉我们光景的一个机关，良心所以要控告，就是因为罪是可恨的，所以一直发声音告诉你，而你呢却觉得良心一直控告而讨厌，要想办法叫他不再控告，却忘记去恨恶良心所恨恶的罪。你是在那儿注意这个控告的良心， 都没有注意到良心所以控告的原因，罪。所以你就不怎么恨罪，反而觉得良心控告的讨厌，因此呢，你就不去对付这一件事情的根罪，而去对付因着这个根罪所发出的控告良心。结果你就是用认罪的方法来贿赂你的良心。但是神要我们对付罪并不是这样。第二呢，是怕别人的良心有控告。有的时候你得罪了人，向人犯了一个罪，心里头呢一面觉得是对不起对方，同时呢又怕对方心里头恨你，想你不对，你呢就为着要使对方的良心不责备你，能和你相安无事，就去找一个机会向他认罪。同时呢又附带着想，如果对方赦免了我，我就得以跟他和好，当然对方也就不再恨我，他的良心呢也就不再控告我。若是对方不赦免我，这是他在神面前的问题，是他的不上算。在马太福音6:15说得很清楚，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一种心理和第一个差不多，因为所注意的也不在罪的本身，而是在对方的良心。要与人和好是并不错的，但是若单单注意这一点而不觉得罪本身的可恨，这不是神要我们对付罪的一种心境。如果光是为着以上两种原因而认罪的，就必定有一个结果，就是很容易犯罪，也很容易认罪，心里头并不觉得每一次向人犯罪是得罪神，好像保解呢也用不着似的，只觉得是与人发生关系，只要与人和好就算了。他看罪并不怎么可恨，看认罪也并不以为是一件严重的事，同时呢也不觉得有真的忧伤痛悔的心，认罪的时候也不觉得怎么难。总而言之啊，对罪这回事儿看得太轻易了，结果很容易再犯，有的时候甚至一罪还未认完，立刻呢就犯同样的罪。真愿意神赐恩给我们，叫我们对罪有他那一种的估价。第三，因惧怕将来的刑罚。有的人呢就记得哥林多后书5:10说的，那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他知道基督台前的审判，不只是要审判他的工作，也要审判他的行为。凡是今天没有受圣灵借良心审判而蒙宝血洗净的罪，将来主都要审问。因此呢在他的心里头就好害怕，既然今天的罪将来总得对付，就还不如现在认清楚上算了，好叫将来免去刑罚。凭着这一种心境去认罪并不算错，并且比前边那两种情境去认的好得多。因为前边的两种情境呢只是和人发生关系，现在至少是跟神发生关系， 是在神面前，是因为敬畏神而认罪的。这样的人也许有两面的认罪。如果这个罪是得罪人的，就一面在神面前，一面也在人面前，认清楚之后，就觉得对神对人有了无愧的良心。这样的认罪虽然不错，也可以说很好，但是究竟不是神要我们认罪的最高标准的境界。第四，应看见罪本身的污秽。弟兄姊妹，这才是神要我们认罪的一种心境。神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我们有了这个生命，就有极圣洁的天性，像神那样的圣洁。罪在神面前是一种非常污秽的东西，是与圣洁的神绝对不相容的。神把他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是要叫我们恨罪像神那样的恨法。人如果让神圣洁的生命长大，认识了罪本身的污秽，他就要像盖恩夫人一样，像他所说的，我宁可下地狱，也不愿意犯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是为着彰显基督的。基督的性情越彰显，就看罪越可恨，也就越远离罪。这一点，请你参看希伯来书7:26。看见罪如同见大麻风一般，觉得越远离越舒服。凡是对罪有这样认识的人，就是最不容易犯罪的。若是认罪具有这种心境的人，他的为人必定是敬虔圣洁，在神面前度日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种对罪的正确认识呢？这就需要圣灵的光照，和我们肯顺服光，并且拒绝被光所显明的罪。那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灵里头，把一切罪的真相显明在我们里头，又使我们的心思蒙圣灵更新的心思明白过来，真的认识这是罪，是一件非常污秽的东西。我们的良心呢，也就起来定这罪为罪。同时呢，我们的新生命，基督的生命，挺自然的就厌恶这个罪。这一种厌恶是神的性情，一种最自然的功用。让我再简单一点的说一次，圣灵把罪的真相在生命的光里显明给我们看，我们就借着在生命里神的性情顺服光而恨恶被光所显明的罪。在约翰福音1:4那儿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基督的生命在人里头就是人的光。这光并不是人在外边看得见的，人若注意外边看得见的光，就有被欺骗的危险。当我们越顺服光，光呢就要在我们里边照得更光明，罪呢也就显出它的污秽，恨罪的心呢也就更长进了。好像在极强的太阳之下，普通所看不见的微尘，飞扬在空气里的微尘就要看见了。一个常生活在神光里头的人，就要看见别人所不以为罪的事是罪了。例如盖恩夫人 为着他从前所行的善事，施舍救济人的事懊悔，而需要主的宝血洁净，因为他在神的光里头看出从前所行的善事是出于己的善意，并不是出于神的生命，所以呢，需要宝血来洗净。这样就对罪的感觉必定更敏锐，圣洁的程度，就是实行方面，也必定更长进了。真的，一个属于亚当的人，就是没有重生的人，他的天性如何倾向罪的？照样呢，一个属基督的人，在他里面神的性情也是如何厌恶罪的。所以对罪本身的恨恶，是神的性情在人里头一种自然的表现。唯独这一种心境才是出于神的，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把以上所说的四种心境给分析一下，就知道前边三种呢，都是以己为中心的，是与己的利害发生直接关系的。只有最后这一种是出于神的，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呢，不过是站在神的一边。在基督徒中间，对于认罪的事，有一种非常坏的倾向，就是渐渐的倾向于注重和人的对付，过于注重和神的对付。在有的基督徒中间，甚至连宝血都不提了，只要人的良心能够彼此相安，就把神给放在一边了。这种情境是非常可怕的，结果呢，是叫人失去了敬畏神的心。我说句重话，认罪而无需宝血的，必定是出于阴府的。应当知道，人每一次犯罪，第一个被得罪的是神，不是人。被得罪最多的是神，不是人。比如人把你家里的东西打烂了，第一个被得罪的呢，应该是你，不是你的东西，对不对？大卫在诗篇51:4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两个你，指的都是神。他并没有说得罪了乌利亚，或者是88。反而卖耶稣的犹大，罪也认了，钱呢也还了，在仁义方面都做清楚了，可是他还是灭亡之子。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不该彼此认罪，彼此认罪是应该的。请你参看雅各书5:16。但是在神面前的对付，该比人和人的对付更重要。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啊，更不要让我们把神和宝血放在一边。人向神认清罪是更重要的，人对人做清楚也是不可忽略的。但愿神怜悯我们。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是基督的爱，经文是罗马书8:35-39，哥林多后书5:14-15，以弗所3:14-19。现在我来念给你听。罗马书8:35-39，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 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里。哥林多后书5:14-15，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以弗所书3:14-19，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三处圣经呢，有一句话是相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爱。虽然圣经里头很多处都说到基督的爱，但是明显的说到基督的爱只有这三次，那其余的呢，都是说到神的爱。说实在的，基督的爱也就是神的爱。像刚才读的罗马书8:35是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39的接语说，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可见基督的爱跟神的爱是二而一的了。不过今天我所要讲的呢，是基督为这三种人的爱。第一，就是罗马书8所说的基督的爱是为着受苦的人。每一个信徒在世上都有他特别的经历，特别的艰难，特别的环境。保罗的意思是，无论你的问题是什么，答复呢总是基督的爱。你的难处就是有100样，那解决这个难处的呢，也是基督的爱。也许有的信徒是遭遇患难，那也许有的信徒呢是非常的困苦，也许有的信徒是遇见逼迫，也许有的信徒是感受饥饿，还有赤身露体、危险、刀剑等等的都来到，也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基督的爱能解决这许多的事情。你们是不是知道，好多的人被基督的爱抓住了，他就经过了很多人所不能经过的。有一个寡妇，因着丈夫死了，生活非常的艰苦，欠人的房租没有办法去还，所有的东西都点制卖了。但是在这一样的境遇里头，他还有笑容。他什么时候笑呢？就是当他对着他那生下来还不到1周岁的孩子的时候，他笑了。他所以笑，是因着爱。 我很宝贝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的话。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是在这一切的事上，不是在这一切的事外。并且若是按着原文直接翻译的话呢，应当是一切的事中，是在这一切的事中我们都能得胜有余。如果没有这一切的事临到，就用不着得胜了。好多人想，没有患难，没有困苦，没有逼迫等等，就可以得胜了。但是神的话是说，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是基督的爱叫你能够胜过一切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危险。基督的爱是一个力量，叫你能胜过这一切。这些事都是苦的，但是因为尝了基督的爱，就并不觉得苦。二，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所说的基督的爱，他是为着做仆人的说的。那儿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这两个字在原文呢，是一件东西在水上被水冲去，就是这儿的意思。基督的爱好像水的力量那样把你冲去。李文斯敦他说，如果有人为着买卖黑奴来到阿非利加，难道基督的爱不能激励一个人到阿非利加吗？所以呢，他就去了。因着他一个人被基督的爱激励，把自己的生命放下，不知道叫多少人因着这样得了生命。真的，唯有基督的爱能激励人。爱是不能拿出来给人看的，但是如果你尝了这个爱的甘美而不被它冲去，那是不可能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那说，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儿的想在原文呢，是断定的意思。基督的爱所以激励我们，是因为我们断定两件事。一，基督一个人死，就是替众人死的。基督的爱跟基督的死是分不开的。所以有基督的爱是因为基督的死。二，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目的。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我没法不为他活，我没法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多少时候我们要向一个罪人做见证，是何等的难呢？好像话还没有说，脸呢就红了。我刚得救的时候要对一个同学做见证，但是见了面好像真是难以开口。一去再去，都觉得要开口讲到耶稣这两个字真是不容易。但是一被基督的爱激励了，就没法不做见证。如果能不做，就可以不做了。只因为被基督的爱激励了，就没法不做见证了。感谢赞美主， 他的爱能激励我们。多少时候传道真是不容易，饥饿逼迫都是难免的。曾经有人拿手枪对着我，威吓我，不许我再传耶稣，但是宁可用我的身体去塞住手枪的口，却不得不说到基督。他的爱把我冲去了。我常常劝少年信徒把自己奉献给主，这是因为他爱了我们。好多的弟兄问说，应当怎么样才可以出来专门做传道的工作？你如果要专门做一个传道人，若不是不得已，就仍是不做的好。若不是有我若不传就有祸了的光景，那就仍然是不做的好。因为你受不了了，人才能受不了。我们传福音必须是被基督的爱冲去而做。我并不是劝人都专门的传道，但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做见证。你曾经向人说过基督的爱吗？你曾经觉得神的爱在你里头像火一样的烧着吗？而你不能不说到他的爱吗？弟兄姊妹，但愿基督的爱今天充满我们，激励我们。三，以弗所书三章所说的基督的爱是为着做学生的。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九节，因此我们在父面前屈膝，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测量基督的爱，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儿说的基督的爱呢，是为着一个学生。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他会不会在文法上有错误呢？写得不通呢？有人读过新约的原文，保罗写的书信文法都是很深很高的，但是在以弗所第三章讲到基督的爱的时候，保罗的文法错了，写的不合希腊文。当他写到与众圣徒一同测量基督的爱，就停住了。原文呢，没有是何等这三个字，底下呢突然的就又写长阔高深这四个字，好像上下文一点都不连接。这是一个说到基督的爱的真光景，保罗写到这儿不知道怎么样写才好，只好喊着说，长啊，阔呀，高啊，深啊，他没法形容了。如果一个人用最好的修辞学来写基督的爱，他所领人会意的就不知道要差多远了。当我们想到基督的爱的时候，好像头脑是在这儿没有用处，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呢。知道这两个字跟这个测量是一样的意思，基督的爱是不可知的又是可知的。我们一天又一天的在地上要学习一点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 有一位传道先生有一天传道的时候，觉得有一种压力，以至于要讲呢又不能讲，他就请人家祷告。当众人都祷告的时候，有一个黑人呢一直祷告说：“宝贝的耶稣。”这位传道人听他这样说到一个钟头。后来呢，传道人说：“我今天没有道理讲，但是我从祷告里头听到一句，就是宝贝的耶稣。”因基督之爱的激励，我们虽然没有见他，却是爱他，因为信的缘故，就知道他是可宝贵的。